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读经的主题是领受主再造心恩。但从字面上来看，就说我们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之后，我们不是就停在那里，我们还要继续去深造。因为我们洗礼之后是我们信仰生命的开始，我们还要继续的发扬光大。就好像刚才《哥林多后书》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金句，就是5章17节那里说，若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些经文其实给我们有很大的挑战的，因为在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里面，是必定会面对很多新的开始，新的挑战。我们出世是我们人生的开始，是吧？ BB 一出世人生开始，但跟着我们呢回幼稚园啦，看到有不同的年龄阶段，是吧？图片上有幼稚园啦，有小学啦，中学啦，大学啦，是吧？都是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一个新的开始。好啦，到了我们大学毕业出来做事，每转一份工都是新的开始，都要面对新的挑战，使我们的人生不断的成长。好了，还有我们到了适婚年龄，我们新人行上这条红地毯，是宣告婚姻和新家庭的开始。两夫妇之间要面对新的适应和配搭。总而言之，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都有不同的新的开始，亦都要面对不同的挑战。在这些挑战里面，我们是不断不断的成长。所以这里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对新的开始这个词汇并不陌生，但是上帝只是藉着今天的经文，亦都藉着新的开始这个司空见惯的词汇，是给我们这些属灵的提醒。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以色列人亦都有曾经经历过不少的新的开始。比如我们知道了亚伯拉罕，他所前的名字不是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他是在吾尔，即是今时今日伊拉克的地方，上帝呼召他去到迦南，由伊拉克去现在中东以色列的地方，现在看地图就很近，现在坐飞机都很快，但是你想想，2000多年前求什么？求骆驼，求两只脚，行这么远路要行几远啊，是吧？但是亚伯拉罕就是听到上帝给他的呼召，就去到带着一家人去到迦南这个地方，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就是希伯来民族的开始，因为希伯来民希伯来人这个的字意思本身就从大河那边过来的，即是说在吾尔幼法拉底河那边 去到迦南这个地方。跟着另一个人物大家都熟了，就是雅各。雅各他在雅伯渡口就跟天使摔跤，他把着捉着天使要为他祝福，天使跟他改名，他说你以后不再叫雅各，你是叫以色列，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以色列民族的开始，从 Hebrew 从希伯来人转个名叫做以色列民族，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好了，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进入旷野，在旷野里面经历40年的漂流的生活。其实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有新的学习，就是凭着信心去仰望上帝，一个新的开始。经过40年的漂流生活之后，上帝都差派这个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这块应许之地。从此之后，以色列人从游牧民族漂流的漂泊的生活，是转去迦南地，是农耕社会，一个很大的转变来的，是吧？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就是以色列民族一个新的历史的转捩点。今日旧约经文的背景就从这里开始了，引进到这里。约书亚接续了摩西，是担任以色列人的领袖之后，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立刻哇见到一个这么漂亮的迦南地快点冲啊入去啊，不是啊，他首先做了一件什么事，刚才圣经说的是要跟以色列人就带领以色列人呢是凭信心呢是过这个约旦河，他吩咐祭司抬着约柜去渡过约旦河，通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他这个时候吩咐祭司是抬着约柜凭着信心踏入这个河水，河水就分开好像红海一样分开给他们平安的渡过约旦河，去到耶利哥城东边一个叫吉甲的地方是安营扎寨。好了，去到那里约书亚还做了一件事，他就按照耶和华上帝的吩咐用火石刀，用火石刀为以色列人施行割礼。为什么在这里要施行割礼呢？因为他们经过在旷野四十年的漂流生活，上一辈的以色列人老的老死的死，加上在旷野的时候那个恶劣的卫生环境，新生的一代在那个时候呢是没有接受到割礼的。圣经的作者在这里指出，由于上一辈的以色列人没有听从耶和华上帝的话，上帝是不容许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应许之地。在这个时候约书亚是要求新生的一代以色列人是藉着割礼重新的去跟上帝确立立约的关系，这样他们才可以进入迦南开始新的生活。好了，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的第九节里面，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他说当以色列人接受了割礼之后，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除掉了，因此那地方叫做吉甲直到今日。可以说约书亚这句说话是一个严正的宣告来的，一个严正的跳得太快，严正的宣告来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们接受了割礼之后，你们要重新的跟上帝建立回那个立约的关系，你们在无论在埃及地无论在旷野里面经历的一切的羞辱和罪恶感都要从你们身上除去，你们就可以重新得力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子民。所以那个地方叫做吉甲，吉甲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除去罪恶重新开始。这段经文还有另一个新的开始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在吉甲不单止是接受了割礼，他还按照以色列人的传统是守逾越节。大家知道逾越节就是他们离开埃及之前那个时候呢去守的一个节叫做逾越节，吃的呢是那个羊谷羊，就是无酵饼等等那些。他们吃的这个守逾越节是感谢上帝带领他们穿过了荒凉的旷野，他们即将要进入这个迦南这块应许之地。大家留意，这个新阶段开始是很奇妙的，因为他们吃完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后，第二在旷野里面他们领受上帝给他们的玛纳就没了，不再出现了。他们在旷野里面赖以为生的玛纳就消失了。咦，为什么这样呢？其实这个是上帝早有预言的了。上帝在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三十五节里面的时候，他就已经预言了，当你们进入迦南地的第一日，玛纳就会消失的了。在那时已经预言了，不过到这个时候呢是应验了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五节那里的预言的了。为什么上帝不再赐给他们玛纳呢？我自己觉得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有不同的学习功课来的。没错，玛纳是上帝在旷野里面赐给他们的天粮，在天上降下这个粮食给他们赖以为生，更加给他们学习去仰望上帝的供应。因为那些玛纳圣经说他执多一点都不行的，你执多一点就执了明天了，融了的了，是今天执今天吃，你明天执就明天吃，你不可以执得太多，你人心多贪多一点都不行的。这个是仰望上帝的功课来的。 但是迦南既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流奶与蜜之地，亦都是隐藏了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另一个新阶段的天粮，他不会再赐给你们玛拿了。这个表示以这个表示上帝停止供给玛拿，是上帝要求以色列人不可以再停留在旷野的时候的那种生活方式，是要追求另一个阶段新生活的开始来的。如果继续又继续给他们玛拿，他们又继续依赖咯，是吧？这个是一个转捩点来的，很重要的转捩点。好了，我们看回若瑟遵从上帝的吩咐，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同他们施行了割礼，是从他们同他们再一次确立同上帝之间立约的关系，确认上帝是他们生命的主，他们是属上帝的子民，也都增强对上帝的信心。根据历史的考察，当时的迦南已经是进入青铜器时代了。青铜器时代是代表当时的武器已经是很精良了。农耕工具呢，不是再以前那种是用新的青铜器的那些农具去耕作，实在是比在旷野里面漂流了四十年的以色列人是不是优越很多？还有他们在很稳定的生活里面的时候，那些人个个都生得牛高马大，而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了四十年都什么，说得不好听都残啊，虽然后生那辈子，但是呢身体体能呢都是弱了很多了，弱了很多了。还有圣经作者特别说明，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刚刚接受了割礼没多久，伤口都刚刚才好回，你要他这个时候去打仗怎么打，是吧？怎么跟人强马壮武器精良的迦南人打仗呢？是没得说。讲到这里我要回顾一点点，在申命记第二章一节那里记载了一件事，就是当时摩西都曾经带领这些人去到迦南地边界的了，好像今次去到边界。不过在进入之前，摩西派了叫十二个支派，一人派一个人，即是十二个人是进入迦南地去探路，去探下情况怎样养家。当他们入到的时候，那十二个探子回来怎样？很害怕，不要进去了，迦南人人强马壮啊，武器精良啊，我们不够打的。于是摩西带他们怎样？回到旷野里面又兜了几个圈，到今次才再一次去到迦南地边。这个回转头看一点点，是吧？还有一样，就是以色列人这个的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当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一切是新的开始，你们要学习要融入以迦南人为主的社会。就好像如果去新移民，是吧？去一个新的国家，去新的地方，你不能够将自己的原有的东西带进去，你要适应当地的生活，当地的社会嘛，是吧？你要适应。但是有一样东西，你要抗拒当地文风俗文化，特别是宗教的诱惑，因为迦南人是满天神佛，是拜偶像的，以色列人是独一真神，是吧？你又要融入个社会，但要抗拒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宗教，更加需要的有信心去依赖上帝，去信服上帝这个新的生活，是吧？一个很大的转变来的。其实我们今时今日生在我们现代社会的基督徒，我们又何尝不是要经常面对很多新的开始、新的挑战呢？我们有机会参加这个的布道会，是我们认识基督教信仰一个新的开始来的，是吧？但是我们当我们接受了洗礼之后，我们不是领受了主恩就算数了，我们就不是停在那里不再成长，我们还要什么？参加各级的主日学、各种的门徒课程，这个跟着学习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理论和知识的开始，是吧？我们要成长的，我们生命不是停在那里领受了主恩就算数了。还有我自己为例，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很多新的学习、新的开始，多的不说，如果大家弟兄姊妹有我生命见证集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不过我就讲浓缩少少，跟安素堂有关。我第一次来安素堂呢是1987年，我那时在信义中神学院读神学，来安素堂呢是实习神学生， 嗱，我嚟到安祖堂係一個新全新嘅開始嚟嘅，係嘛？我喺內地移民嚟香港，嚟到循維理教會安祖堂咧，係一個新嘅開始。嗱，我哋讀神學唔係話，哎呀，我哋領受上帝呼召讀神學就算。我哋開始新嘅開始嘅時候咧，係當中有成長。好啦，到我第二次嚟安祖堂咧，1995年，我係以堂區牧師嘅身份係嚟安祖堂。嗱，個身份嘅轉變，但係又帶嚟新嘅開始。我第一次嚟神學生，第二次嚟咧係堂區牧師，係嘛？有好多嘅挑戰，好多嘅適應。好啦，第三次仲更加係退休牧師，喺2017年咧，以退休牧師嘅身份咧係加入呢個嚟翻呢個安素堂啊。嗱，我哋退休牧師嘅身份嚟到又另一個挑戰咯。嗰時我已經年紀大啦，退休啦，係咪？做長者事工，又一個新的學習，新的開始。意思就是話，我做牧師不是做到牧師，我哋坐喺度坐定粒碌啦咁，唔係噶，我仲好多不斷的成長，我哋嘅生命要不斷的長進，我哋領受主要再做心恩，就喺呢度啦，係吧？嗱，其實我哋在座當中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哋面對今日嘅社會是一個現代化嘅氣息嘅社會。我哋係日新月異嘅科學技術嘅社會嚟嘅，但係我哋同時又要面對變幻萬千嘅、充滿各種挑戰嘅多元化世界嚟噶。我哋少啲都即係智慧都唔得㗎，係嘛？我哋今日可能真係唔知聽日事，呢個世界變得好快脆啊，變得好快脆。其實我哋就好似當年嘅以色列人喺佢哋進入迦南地之前咁樣㗎。我哋嘅心裏邊係好多疑慮，好多不安。我哋好多時缺乏信心，其他例子唔講，就講翻5年前啊，蔓延到全球嘅新冠疫情係咪？當時實在帶俾我哋太多嘅挑戰，相信大家都係記憶猶新嘅，係咪？嗱，5年前疫情爆發嘅時候，無論你身體有幾強壯，你學歷有幾高，你權位有幾高有幾大，我哋都有機會。中招嗰個兩字係吧？係講嘅兩個字，中招嘅嗱，尤其令我哋覺得恐懼嘅，你身邊只要有一個人患上呢、這個染上呢個新冠病毒，唔單止你自己本人嘅生命受到嚴重威脅，就連你接觸過嘅人都要受牽連，被隔離，要隔離治療係吧？整座大廈甚至整個屋邨都要被封閉，當時真係人心惶惶。無時無刻都要戴口罩，出入都要噴酒精消毒。在疫情期間，我們經常都會問，信仰可以給我什麼幫助呢？上帝在哪裡呢？為什麼要我們面對這些這麼大的挑戰呢？是吧？嗱，但是當我們望回轉頭這段難忘的日子的時候，我們其實真的要感謝上帝的，因為祂給我們在患難當中去學習、去成長。在疫情期間安素堂，我哋喺林容志牧師嘅帶領底下，我哋每個禮拜六，因為我做緊長者事工，我主要講長者，其他都有嘅。每個禮拜六都煲湯水去送俾呢個嘅獨居嘅長者或者有需要嘅長者，喺佢哋感到孤單無助嘅時候，我哋上門去探佢，為佢哋祈禱，送上教會嘅問候同祝福。喺呢段時間裏面，其實我哋經歷咗好多新嘅學習、新嘅開始。又講回我自己為例，我跟其他教牧同工一樣，在當時都要面對很多從來未遇過的挑戰的。比如很簡單說，我們現在坐下都坐了這麼多的弟兄姊妹，當時我們在這裡講到是空無一人的禮堂來的，因為那邊的 Zoom 在拍我們在這裡講到開始還可以這樣，但後來連回禮拜堂都回不到的。在哪裡講到？在屋企啊，喺屋企攞個手機對住自己啊，攞個架對住自己講道，錄個影音之後，錄個影之後交翻嚟教會，攞個片翻嚟教會，或者用電郵聲翻嚟，然後崇拜嘅時候播出嚟。從來未諗過噶嘛，係嘛？我讀神學好似蒙召嗰時，邊諗過要咁樣去講道噶？係咪啊？真係一個好新嘅學習，真係。仲有一樣啊，婚禮啊！開始婚禮的時候咧，都仲話限20個啲家屬係在場啊嘛。到後尾曾經試過5個人啫。我做主禮牧師，一對新人 一对新人的父或者母，五个人。但当时我拗咗头，咁仲要摄影师噶，加埋摄影师咪六个，系嘛？嗱，真系从来未谂过一啲咁样嘅挑战嘅。但系问题就系，我哋喺面对啲挑战嘅时候，靠着上帝俾我哋智慧，俾我哋信心，我哋就能够度过呢段最艰难嘅日子，系咪？大家系咪觉得要感恩啊？讲到呢度，我就记得使徒保罗有一句嘅金句，佢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的人得一得益处。意思系话，当我哋领受咗救恩之后，我哋唔系停留咗嗰度噶。我哋人生就不断面对好多挑战嘅时候，我哋喺当中要学习，要成长，就系咁解啦。好啦，咁我哋跳快啲啦，讲喺今日嘅第三段福音书里边讲嘅，系我哋大家都耳熟能详嘅一个圣经故事，就系浪子回头嘅故事。嗱，传统嘅讲法我哋都知噶啦，就系话故事嘅主角系一个反叛嘅年轻人，因为佢唔顾当时社会风俗所不容。因为父亲在世的时候，他就要求分家产，真是大逆不道，真是大逆不道。但是我们尝试一下，代入今时今日的社会，用一个新的角度去想想这个故事，会不会又有给我们一些新的反省呢？这样，我们觉得，其实这个年轻人，可能他觉得自己大过仔了，不需要再经常依赖父亲了，是吧？黐在家里面黐金康，黐住一爸。要成長噶嘛，我要出去闖下翻事業噶嘛，係咪？所以佢咪同阿爸講：啊，不如你分我應該得嘅家產俾我，我用呢筆錢出去創業啦，係嘛？出去有新嘅開始都得噶。咦，阿爸又醒喎，阿爸又接受佢呢個咁嘅要求喎。聖經話阿爸分俾佢，冇乜冇一句都冇講到就分俾佢。嗱，呢個年輕人要去出去闖去創業。按今時今日的年輕人講，是經常的想法嚟噶嘛，係嘛？經常有的想法嚟噶嘛。但問題出喺邊度咧？就係呢個人出咗去之後，融入咗呢個社會嘅大榮光裏邊之後咧，誘發咗佢心底裏邊嘅罪性啊！個罪性係乜嘢咧？就自以為中心，自我為中心，被呢個社會上面嘅錢財物質係勾引咗佢，引誘咗佢啊！於是聖經話佢乜嘢啊？揮霍錢財係嘛？去到係唔係出去創業，反而去到花天酒地，而花費曬所有錢財。加上當時有天災，於是咧窮到窿，就同埋喂豬要食豬哨，食豬食嘅嘢。嗱，問題就係呢個年輕人喺呢個時候用今時今日嘅説話嚟講，佢冇躺平係嘛？今時今日呢句説話成日聽㗎啦，冇躺平。亦都冇遇到啲困難就要死，跟住好多人要自殺又跳樓，係嘛？啲學生哥就話功課考唔到好成績就跳樓，唔係啊！呢個年輕人聖經講佢醒悟過嚟啊，佢諗起屋企阿爸，佢諗起屋企裏邊，就算翻去唔做仔，我翻去打工，我都有啖飯食。於是佢就醒悟過嚟，佢認罪悔改，佢話我得罪咗天，又得罪咗你，得罪咗父親，佢願翻去。翻返屋企，重新做人，一個新嘅開始，係嘛？嗱，呢個睇到，嗱，大家亦都睇到聖經裏邊啊，講到呢個細仔，佢係願意痛改前非，翻返去父親面前去認罪悔改，希望有新嘅開始。佢阿爸唔單喺冇忘記到佢曾經去浪跡江湖要闖一番事業嘅仔，佢心裏邊係好牽掛住佢，無論佢覺得無論個仔嘅前途係點樣。都希望他能够回来家里团聚，所以当他看到个仔出现在面前，不是那种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反而是什么衣衫褴褛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没有嫌弃他，他没有失望，也没有责备他，反而以仁爱的爱心去接纳这个浪子的悔改，和他穿回新衫，佩戴代表身份的指环，并且劏了一只肥牛犊为他大派筵席。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是这个肥牛宴，而是这个父亲愿意给这个仔细仔有新的机会，只要他愿意悔改回转，一切都可以重新去开始。但在这个圣经故事里面，我们往往很少是提到第三个人物，就是这个大仔，这个浪子的哥哥。这个大仔 他听到仆人告诉他听弟弟回来的消息，他立刻就表达强烈不满，不肯回家，不肯回家。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个大哥，这个大佬，当然因为劏了一只肥牛犊，我家里少了一只牛犊，是吧，肥牛犊，我财产又少了一只了，这样，不开心。亦都会可能因为父亲未曾同佢举行过宴会，佢感到唔开心。更加重要嘅系佢担心屋企里边装载住屋企里边嘅金银财啊，佢嘅细佬翻嚟啊，佢细佬已经分晒家产出去噶啦嘛，你再翻嚟咪要再分过咯，第一系嘛，要再分过咯，我本来有啲钱咪侵埋佢落嚟，咁嘅话嗱。他又很心痛这件事，很不开心这件事。我们看到这个大佬心里面只是想着金银财宝，是没有为到个弟弟着想。如果连家人都不给机会的弟弟，这个弟弟还有什么出路呢？但是他一爸虽然年纪老迈，但是深明大义，他很知道大仔的心事，于是他就出来劝个仔。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的一切都已经属于你，只是你这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所以我们应该为他新的开始而欢喜快乐。其实这个圣经故事耶稣没有将结局讲出来，到底这个大佬有没有回家，他最后是不是一家开心心地生活下去，没有讲到下去。不过他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反思，就是我们在这个圣经故事里面，我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我们是不是那个勇于出去闯荡江湖的细仔呢？有时会是的，是吧？有时我们很想出去闯一番事业，定是这个大佬呢？可能有时我是在这个细仔，我们想在社会上闯一番事业，因为我们以为单靠我们自己一己之力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理想，有新生活的开始。但我们忽略了在我们人心里面的罪性，在这个充满罪恶的引诱的世代里面，我们分分钟被人用了都不知道。就好像彼得前书里面讲的，这个魔鬼就好像咆哮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就怎样，被这狮子嚼了，魔鬼撒旦就会侵蚀了你的生命，是吧？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只有回去仁慈天父上帝面前，去承认自己的软弱不足，上帝必然给我们新的出路。但有时我们可能是这个大佬，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不管自己身边骨肉同胞的生死，更加不理会他弟弟有新生命的开始。可能我们只是顾着自己的事业上埋头苦干，在家庭里面享受天伦之乐，是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苦难当中。特别大家知道这几天新闻，缅甸那里强烈地震，是吧？死伤无数，现在几多人都不知道，因为没有办法去挖掘去救人。所以我们不单止我们生活在一个安稳的地方，我们心里面还要牵挂着其他国家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受苦难的人。这个呢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我们基督教的洗礼，大家知道是源自于犹太教的割礼。割礼其中一部分的意义就是出自于今日的以赛约书亚记第五章这段经文，也就说受洗者藉着洗礼是除去身上的罪，并且藉着与上帝立约，愿意成为上帝的子民。基督教接受洗礼，基督徒接受洗礼，并不是代表我们已经完全，我们领受了主恩就完全了，不是。因为洗礼不是毕业礼，这个洗礼是我们信仰生活里面新的开始。所以我们要好像个细仔那样，要认罪悔改，回去慈爱的天父上帝面前重新过新的生活。我们也要好像使徒保罗所提醒的那样，要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就是要凭信心效效耶稣基督的样式过新的生活。今天是大斋期的第四主日，盼望我们都再一次去深思反省我们属灵的生命。虽然我们已经领受了洗礼，成为了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但这个不足够的，因为我们信仰生命还需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教会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帮助我们造就生命成长的课程， 譬如有主日学啊、各级门徒课程啊、盟约小组啊、同团契生活，盼望我哋都能够积极嘅参加呢啲信仰造就嘅课程，俾我哋属灵嘅生命不断有新嘅开始，使我哋能够领受主再造甚恩。我哋同心祈祷。慈悲仁爱嘅天父上帝，我哋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系我哋生命嘅主。在我们人生不同的历程当中，你都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叫我们在当中有个学习，有好的成长。特别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领受了主的恩典洗礼之后，我们不是就停留在那个阶段，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成长，让上帝的话语进入我们生命的当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以至我们在社会上 面对各种挑战，各种引诱的时候，我们能够胜过魔鬼给我们试探，使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丰盛。我们这样祈祷，这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求。